回书说道：宝亲王弘历在他十三叔允祥收藏的一幅画上，信笔涂鸦提了一首诗，他是这么写的：朝雨明窗尘，昼雨知丝柱，暮雨浇花漏。写到这儿，他手一颤停住了，心说坏了，这三句诗恰好成韵，这转又没法转，续又续不了，收又收不住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再一看更糟糕了，这幅画的左下角啊，临着一方印玺原名居士，这就是说这幅画是他的父皇雍正皇帝赐给他十三叔的。这诗如果就这么撂到这儿，不仅自己丢人，而且等于把这幅名画也给毁了。这一着急呀，头上就渗出了密集的汗珠。他看着刘墨林，哎，刘几师兄，坏了坏了，这回呀，我可是要出丑了。你瞧瞧瞧瞧，这三句一韵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知你有没有办法挽回呀？刘墨林啊，正在那看得有趣呢，一边看还一边大加赞扬。哎呀，好，三句一韵。可是话一出口，他再瞧弘历的那个样子，再看画的左下方临着的那方元明居士的印玺，他也傻眼了。此刻听了弘历的问话，他沉思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哎，宝亲王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来个将错就错，给他再续写上几句，来个全篇都是三句一韵的，说不定啊，还能翻了新意呢。哎，这么着，我先写出来，老亲王看看，觉得行了呢，再抄上去。”这刘墨林呐，还真有奇才，他是一边想一边写，很快一篇全是三句一韵的诗就写出来了。写完，横给弘历笑着说：“四爷，您瞧，这还能看得上眼吗？”弘历接过来一看，他是这么写的：“言声如雨泉，曹声如飞瀑，响声如决流，竹树江风腾，台池庆清月，蓬茅车扶凑。”弘历不由点了点头，回天有力，很有意思呢，只是稍微显平了一点。话音没落，却听刘墨林口风一转，朗声咏道：“忽然震屋瓦，忽然鼓雷霆，忽然是甲胄，蒙庄血三滥，失旷夜八风，邹衍吹六侯，病中广陵超，枕中画虚府，庭中君天奏，醉听可解醒，恶听可乐机，想听可敌构，变非从意解，文非从西来，声非从耳透。”弘历仔细的品味着，竟然觉得连一个字儿都难以改动。他欣赏的看了刘墨林一眼，说：“哎呀，岂止是看得过呀，心起有志，落落大方，实在是创新之作。”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其文共欣赏，意义相宜兮，既是创新之作，就拿出来让我们也饱饱眼福吧。”随着话音，方高老先生和文觉大和尚走进来了，他们身后还跟着架着双拐的吴思明。弘历一看，高兴的迎上前去：“哎呀，方老先生、吴先生和文觉大师，你们都来了，十三叔这儿可真是高朋满座，贵客盈门了。吴先生真是有日子不见了，您老身子不便，来来来，快请到这边坐。”说着就把吴思明搀到安乐椅上坐下了，这才和方高文觉和尚见礼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十三叔进宫赴宴去了，恐怕一时半刻还回不来呢。刘墨林这才知道，感情这个貌不惊人的瘸子就是吴先生。他见吴先生毫不逊让，弘历让他坐他就坐下了，而且还居然坐在方高的上手，心里不免觉得他有些过于拿大， 但是他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呢，只是双手当胸一拱，这才说，方老先生和堂头大师傅学生早已见过，巫先生却从未谋面，敢问先生台府如今在哪个衙门恭喜呀？洪烈与巫尊宁交往已久，一听刘墨林这话就知道有些不妥，急忙过了打圆场，哎呀你瞧瞧，我忘了给二位引荐了，巫先生是田文静帐下的募兵啊，这位啊叫刘墨林，是金科探花郎，当代才子啊。对了，这首诗就是他的手笔。哎，墨林，我记得你的字好像是叫江州吧？刘墨林淡淡一笑说，啊，多谢四爷还记得，原先呢是叫过江州来着，后来啊有人说好像是刘沛江州的意思似的，索性就不要字了，就以名为字，就叫墨林，还是本色为好嘛。吴思明看了他一眼，微微欠了欠身子，淡淡的说，哈哈，既然本色为好，那你就称我乌思明好了，咱们以本色对本色，岂不更方便？此刻方高没参加他们的对话，却正在埋头看刘墨林刚才写的诗呢。洪丽一眼瞧见，急忙过来说，哎，方先生您看这诗写的如何呀？三句一韵，简直是千古奇创，这刘墨林呢还真了不起。方苞一边看是一边评论着，是写的不坏，不过四爷说这是千古奇创，呵呵，老朽却不敢苟同。巫先生，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泰山见到过秦始皇的刻石，那上边也是三句一韵的，只可惜原句早已记不得了。乌思明接过来瞟了一眼说，方老，岂止是泰山刻石，就是老子里面也早就有三句一韵的先例了，我试着读两句你们听听。明道若昧，一道若泪，进道若退，还有见德若愚，至直若愚，大方无语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这不全是三句一读的吗？刚才方苞说到泰山刻石的时候，刘墨林心里就有点不大高兴了，心想，我好不容易写了这三句一韵的诗来，你们就左也不是右也不对的挑毛病，方老先生既然见过怎么背不出来呢？这吴思明一提起老子倒让他抓住把柄了，吴先生，学生才疏学浅，不知进退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您读的那几句中有见德若偷，明明是个偷字，你却读成了语字，明明是四个大字一读的，你又分成了三句一读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乌思宁闻听此言，不由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刘墨林呐，这不，方老先生就在这儿呢，你自己去向他请教一下吧。方苞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墨林呐，这次你确实是错喽。这个偷啊是古字，在这里呢他不读偷而读语，当然了，意思也完全不是小偷的那个意思，只有读语才能读得通老子的这篇文章。哎，我和乌先生可不是倚老卖老，也不是有意和你过不去，学问之道，其深其渊，其广其大，穷一生的经历也没有尽头啊。墨林，说实话，你很有才华，也很博学，但你也知道学无止境啊。听了这番话，刘墨林蔫了，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其实啊，这种事儿他以前经过的多了，这古文不用标点，又常有通假字，读错了字或者是断错了句子， 那是文人之中最丢人现眼的事了。以前遇到这种事儿啊，刘默莲常常用的绝招就是蒙。一遇到别人挑剔他的毛病，他总是说：“哎，我这个是在《永乐大典》中见到的这个字儿。”他这一部《永乐大典》卷帙浩繁，有那么多的字儿，谁能查得出他说的是对是错呀？再说了，别人也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当然就不敢再往下问了，因为别人呐也怕丢人。可是今天却不同了，他碰见的是什么人呢？那都是二班的，绝非一般人物。一位是学穷天下的真名士大方家，一位是桐城学派的文坛领袖，两代帝师。他想蒙也蒙不过去呀、啊。这脸呐，腾的一下就红了。红丽回过头来看看刘默林，见他羞得无地自容的样子，便笑着说：“嗨，刘默林，你平常挺洒脱的嘛，怎么脸红了？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哎，这可不是你不中用，而是你今儿碰上高手了。你忘了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嘛，不趁此机会多学点，还更待何时啊？”吴思明也笑了，哈哈，四爷这话说得好，方老刚才说的学无止境，足够我被受用一生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出过掉底儿的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莫林呐、啊，你人很聪明，诗也确实写得好，尽管作为题画师还略显呆板了一些，但是你再努力的学上几年，前途真正是不可限量啊。刚说到这儿，只见太监艾清安进来禀报：“四爷，各位先生，我们王爷回来了。”几个人急忙站起身来，却见允祥在太监的搀扶下已经走进来了。众人刚要行礼，却被十三爷给拦住了。他看了红丽一眼，问：“哎呀，红丽，你带的有旨意吗？那就请宣旨吧。”红丽急忙走上前来说：“十三叔，父皇只是让我来看看您，并没有旨意，您呐赶紧坐下吧。”说着亲自走上前去，扶着允祥坐下了。允祥此刻早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太监们赶紧又上身汤，又是为他揉搓胸口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缓过劲儿来，对吴思明说：“先生，去见了皇上，皇上说你这次进京，他就不见你了。原本说有事让我代奏代转的，可是你瞧，哎呦，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，还不定有几天好活呢。”万岁说：“你要有什么事啊，可以写成密折，让红丽代呈皇上。我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因为明天呢、啊，皇上要到丰台去，我得提前向碧丽塔嘱咐一些事儿啊，跟他打声招呼。回来的时候呢，顺便又去看了看大哥和二哥。哎呀，如今大哥已经疯得不认识人了，二哥呢和我的病症一样，看来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又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子。哎，文觉大师，今天召你们来，就是为了皇上交代的那些事儿。咱们先一年更摇，是留在京师呢，还是放出去？哎，你们该说只管说，我呢实在有点支撑不住，我就躺在这儿听着。突然他一转脸看见了刘默林。哎，你怎么？没等刘默林回答呢，红丽急忙上前说：“啊，十三叔，是我叫他来的。皇上曾有意说，严大将军要是不留在京城啊，就想派刘默林去随行，所以我才带他来，让方先生和吴先生看一看。”刘默林一听这话才明白过来了：“哦，我说这四爷为什么今天带我到这儿来了呢？感情 是想让他们对我考察一番呢。
好嘛，
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呢？早不丢丑，晚不丢丑，偏偏今天在这儿砸了锅，这可真是倒霉透了。可是他转念又一想，皇上有意派我到年羹尧的军中，让我到年羹尧军中干什么呢？那里的水可是深不可测呀。本来呀，他一见十三爷回来了就准备告退的，可是现在听了这话，他又想知道这里头的原因，所以他看着红丽问：
哎呦，四爷，我刘墨林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那年大将军干的又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，哎，我去能派上什么用场呢？说完便笑嘻嘻的看着十三爷，允祥却淡淡的说：
哦，既然是红帝看中了你，那你去就一定合适，不过年羹尧的事儿如今还没定下来呢，等定下来以后再说吧。
红丽这才转过脸来对刘墨林说：
那既然这样，墨林，你就先去找你的苏姑娘吧，有什么事啊我再叫你。
这刘墨林巴不得这一声呢如蒙特赦一般呢，答应一声转身就退出去了。刚走到二门口，却见十七王爷云里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的进来了。刘墨林急忙闪过一边，等云里过去之后，他才一溜烟的离开了怡亲王府，直奔嘉兴楼去找苏顺清。他来到嘉兴楼的时候，天已经近酉时了。此时此刻，刘墨林是又激动又高兴，还外加有那么一点感伤。他三脚两步走进去了，一进门不由愣住了，怎么搞的？这离京才几个月，这怎么就改成戏楼子了？楼上楼下是笙箫阵阵，还夹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咿呀呀的喊声，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嘎嘎莺声燕语，却是一个熟人都没见。正在发呆呢，只见原来妓院的大茶壶老吴头带着一帮人抬着戏箱子拿着行头，哎，从楼梯上下来了。刘墨林急忙招手跟他打招呼：
嗨，我说吴老王吧，哎，怎么这几个月不见，这怎么改戏园子了？哎，那么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们呢？
我说就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，怎么改行唱戏了呢？
老吴一看是刘墨林，急忙堆着笑脸迎上前来：
哎呦喂，是刘爷。
哎呀，小的给您请安了。
说着打了个签，起身又说：您老钦差大臣回京了。
哎呦，您哪有所不知，这个楼啊上个月就盘给徐爷了，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家班底儿，嘉兴楼行业办不下去了，顺天府的人说有旨意都让贱民从良，不从良的征税加两番。
妈妈说往后生意不好做了，就让这些姐妹们各听其便，各投门路吧，有的呢推荐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当姨奶奶，有的自个儿回家了，还有的自己开起牌来了，散在苇子胡同八大胡同，那明的不成就来暗的呗。
刘爷您也明白，这如今世上的事儿还不就这样吗？
刘墨莲扑哧一笑说：
哼，贱民从良，演戏那就是贵民了，难道还要加税？
这不干我的事儿，哎，我只问你啊，顺清啊他如今在哪儿啊？
老吴也扑哧一笑：哎呦喂，我的刘爷爷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。
哎，您不是在棋盘街给他置了宅子了吗？
他和妈妈就搬那儿去了。
刘墨林闻听此言是二话不说转身就走，老吴一直把他送到门外，絮絮叨叨的说：
哎呦，说到加税那不是哄世人玩的吗？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自古都是这个理儿。
徐爷这个家班子，那不但没人收税，顺天府典藏会一赏就是几百两，收的税打这儿哎又流出来了。
刘默莲是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笑嘻嘻的听着。刚出大门，却迎面碰见了一个他极不愿意碰见的熟人。
谁呀？徐俊。只见徐俊穿着一件丝绸长袍，腰间也没系带子，带着两个小妻奴潇潇洒洒的打那边过来了。
他见了刘默莲也先打了个愣着，急忙当胸一衣说：
哎呦，默莲兄，久违了，别来无恙乎？这番西域万里之行着实辛苦了。
刘默莲一见他彬彬有礼，也不敢怠慢，一边笑着还礼，一边说：
哦，家居兄好情致好飘逸呀，不知这是要到哪儿去啊？
哎，对了，干脆同我一块到棋盘街顺清那儿吃几杯如何呀？
徐俊本来一见到刘默林呐，这心里直打鼓，他生怕自己和苏顺清的那件事儿让刘默林知道了。
但是此刻一听刘默林这话音儿，好像刘默林还不知道呢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摆了摆手说：
哎呦，爸爸爸，我可不敢尝禁果啊，更怕见那王八婆子。八爷今晚叫我的戏班子，还有这套新编的书也要送过去几套。
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对老吴说：
哎呦，老吴，我说你这王八头在这卖什么呆呀，还不快去叫他们预备车马呀。
刘默莲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抱着都是一摞子书，他伸手要过一本，一看却是望月楼诗稿，好像是刚刚印出来不久，这切边上还带着纸屑，翻开来一看，这一股墨香味是扑鼻而来，便笑着说：
哎呦，听戏读诗清雅得很呐、啊，这新书可能见会一册。
徐俊急忙笑着说：
哎呦，说是诗，其实啊，偶尔也填点词，不过滥竽充数罢了。刘兄大人才，这么瞧得起，那就赠你两册。哎，有什么丢丑的地方，刘兄可不要笑话，悄悄的告诉我，可成？
刘默林刚刚在方高和吴思宁那儿吃了败仗，哪儿还敢托大呀？急忙笑着说：
哎，齐家三代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，小子何人敢妄加评论？肯定啊，这个诗一定是好的，我带回去好生再读领略。说完加上书翻身上马，是一一而别。按说呀，徐俊是很了解刘默林的，他一向自恃才高，一般的人根本就看不起，看了自己的诗稿啊，肯定要讽刺一番，没想到他如今变得这么谦虚，谦恭有礼。他看着刘默林远去的背影，不由冷笑一声：管你是什么东西呢，反正绿帽子已经戴上了。愣怔了一会儿，便直奔八王府而去。